新疆乌鲁木齐大火导致十名遭到封控而冇办法出逃嘅民众系不幸罹难，引发多个省市群众与几十间嘅大学嘅学生群聚抗议，并且要求习近平下台等敏感嘅诉求。对此，分析人士话，新疆悲剧令到中国人彻底意识到错误嘅动态清零政策唔单止侵害个人财产同埋自由，亦都恐怕系殃及生命。先至會引發呢一波打破地域同埋階級嘅範圍嘅大規模抗爭。推特嘅影片顯示，近千名嘅學生11月27日聚集喺北京清華大學嘅紫荊園前，人手一張 A4 大小嘅白紙，喺呢一座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嘅母校校園裏邊高叫民主法治，表達自由。其中一個女學生高呼：如果我哋因為害怕被抹黑就唔敢發聲，人民都會對佢哋失望。佢作為清華嘅學生會後悔一世。除咗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同埋南京傳媒學院等幾十間嘅院校，喺接連兩日都傳出類似嘅抗議。學生唔單止對前嚟阻嚇嘅校長係反唇斥責，被問及姓名嘅時候，仲爭相報上自己嘅名字。據網上流傳嘅名單，已經有近百間嘅高校串連。一場被稱為白紙革命嘅起因係11月24日晚間發生喺新疆烏魯木齊嘅住宅大樓火警，由於小區防火巷內嘅封控嘅圍欄疑似係擋住咗消防車，加上高樓層嘅住户嘅門都被鐵條封住，逃生無門，最終釀成10死9傷嘅慘劇。雖然當地官員否認封樓害命，當地消防隊仲歸咎於罹難者缺乏自救嘅知識。但是官方的說辭不單止未能夠說服人民，反而引發遍地的怒火。之後的幾日內，不單止大學校園，群眾的吶喊亦都回盪在全中國多個省市的街頭。上海市民11月26日的晚間湧入當地的烏魯木齊中路，高呼共產黨落台、習近平落台。緊張的氣氛一直延續到隔日，而且陸續傳出警方拘捕帶頭發聲的人。由於群眾持續聚集，上海官方索性在11月27日拆走烏魯木齊中路的路標，並且架起藍色的鐵皮的圍欄。警民對峙當中，現場採訪的英國廣播公司記者勞倫斯突然遭到多名公安拳打腳踢，並且在眾目睽睽之下被雙手反扣押上警車。勞倫斯遭到拘押幾個小時之後獲得釋放，但是上海警方卸責，說逮捕他是怕他染疫，遭到英國廣播公司的駁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就指責勞倫斯是未有出示記者證違法。趙立堅在11月28日的例行記者會上說，有關人士沒有表明記者身份，亦都沒有自愿出示記者證，呼籲外國傳媒在中國境內遵守中國法律法規。當被問及抗爭事件，趙立堅就迴避問題，只是說他相信在中共的領導和中國人民的支持下，抗疫戰會取得成功。北京亦都有群眾在11月27日晚間步行至外國使館聚集的亮馬橋，除了齊聲是叫出「上海你好，我是北京聲援」，還提出包括不要核酸要自由和結束文革 2.0 等的訴求。另外，四川成都的抗議群眾就是叫出「反對獨裁、要自由、要民主」以及「讓人民開口說話」的口號。為什麼烏魯木齊單一事件可以快速點燃全中國人民的怒火呢？位於北京的前清華大學政治系講師吳強分析，這是因為中國人，尤其是城市居民的尊嚴，在被清零封控政策摧殘3年之後，第一次被集體地喚醒。他說很多人不單止尊嚴被踐踏，連過去30年改革開放下積累的財富，3年來都在反覆的封控當中消耗盡。尤其諷刺的是，散盡財富換來的住屋，現在成為封控囚禁他們的籠牢。
过去30年以来，他们的财富所系的社会契约，就是不谈政治，不谈自由，但是有财富，有一点的经济上的自由，在过去3年，尤其在最近的半年，实际上是被粉碎了。
吴强对美国之音话，过去30年以来，他们财富所系的社会的契约，就是不谈政治，不谈自由，但有一点的经济上的自由，在过去3年，尤其最近的半年，实际上被粉碎了。吴强认为，中国正是重蹈1960年代初期毛泽东大跃进政策的错误。当时3年大饥荒刚刚结束，官方意识到必须作出改变，但现在就是官逼民反。 他说近日的抗争看似是零零星星，但是中国公民社会十年来遭到习近平彻底扫荡之下，中国人这样的斗争的规模和自发性已经展现高度的勇气。位于美国维吉尼亚州的时事评论员郭宝胜就指出，多数人都期待动态清零政策会在中共的二十大之后退场，但等到的却是变本加厉的封控的折磨，冲破群众容忍的底线。在这个气氛之下，富士康郑州厂11月初传出疫情之后，大批工人宁可冲出封锁徒步多日亦都要回家，就是不耐封控的折磨。至于各地的抗争的群众为什么不约而同叫出高度敏感的政治诉求呢？郭宝胜就分析说，这一波的抗争以年轻人为主体，他们不单止有初生之犊的勇气，而且善于网络翻墙吸收外界的信息，所以更加通晓事理。话上海民众叫出要共产党与习近平落台，而不是过去中共斗争惯用的打倒某人，展现出的其实是更加温和，而且是符合民主的思维。
浅层次呢，就是一个封控的问题，但是中国人也不傻，他知道这个封控背后最关键是中共的统治的惯性。我认为这个只是一个序幕，更大的一些抗争呢会此起彼伏。
郭宝胜对美国之音话，浅层次就是一个封控的问题，但中国人亦都不是傻瓜，他知道一个封控背后最关键的是中共统治的惯性。他认为这个只是一个序幕，更大的抗争会此起彼伏。位于加拿大首都多伦多约克大学行政学院副教授沈荣恩指出，近日的抗争仲展现出抗议群众共识颇高的特质。他说，无论学运、工运或者农运，几乎所有社会运动都要仰赖共同知识，即是所有的成员对于抗争主题都有基本的认识与共同的理解，才能够产生协调一致的行动。习近平主政十年以来，中国政府实施数字极权，严格管控信息的散布，已经削弱大规模群众运动，但这一次官方长达三年的动态清零政策，反映各种的封控困境成为打破地域与人际限制的共同知识，亦都令到工人、城市中产与学生的阶层团结起来，而且都有了情感共鸣。
在新疆那个火灾的当场，他喊的并不是救火，而是说放我出去的时候，大多数中国人在网络上看到这样的影片都能够立刻理解并且同情他。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如果要去跟别人串联去沟通，那个成本就变得非常的低。
沈明恩对美国之音说，在新疆那个火灾的当场，受难者叫的并不是救火，而是放我出去的时候，大多数中国人在网络上看到这样的影片都能够立即理解并且同情他。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你要去跟其他人串联去沟通，那个成本就会变得非常之低。这个时候，抗议群众手上的那张 A4 的白纸就成为了最鲜明、低成本的沟通的标志。他在大学校园首度出现的时候，有人认为是在这里讽刺身着着防护服、暴力执法的大伯，亦都有人认为那个是复制前苏联时期的政治笑话，就算手举白纸亦都会被秘密警察逮捕，理由是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在上面写什么吗？白纸的标志几日以来在中国各地从校园扩散到城市，甚至连香港中环11月28号晚间亦都出现香港人举着白纸和鲜花快闪抗议，吊唁乌鲁木齐火灾的罹难者，虽然很快就遭到香港警察的盘查驱散。中国连日以来的抗争在网上被称为白纸运动，甚至是白纸革命。推特11月28号还出现以白纸革命为名的账号，而且发布白纸运动发起的倡议书，呼吁推文是举白纸上街表达愤怒。不过在微博等中国境内的网络上面，就有人发文是大风向地说必须严防境外敌对势力利用疫情防控制造国内矛盾。该文是强调现在处于舆论动荡期，严防境外势力浑水摸鱼带偏的舆论方向，亦都要打击境内少数人内外勾结。但这个讲法反而招致不少网民的讽刺，有人留言说，境外的势力还巴不得你封上十年，最要命的还是有一堆人信。抗争频传之后，乌鲁木齐在11月26号宣布社会面基本清零，将分阶段恢复低风险区生活的秩序，看似是防疫松绑有望。但是分析人士说，中国动态清零政策不会因为群众示威而松手。位于台北的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陈志游专精于研究中国的抗争与国家反应，他说，虽然从海外观察各地抗争看似是动摇国本， 但是在中国境内仍然属于群众情感性的聚集，而且是零星发生而不是有组织的动员，对中国政府不足以构成威胁。
你不能看中国政府在说什么，比如说乌鲁木齐就说我们现在已经有秩序的朝向低风险，可是整个中国政府地方政府官僚的组织逻辑仍然是在一个风控的逻辑上。
陈志游说，你不能够看中国政府在说什么，比如说乌鲁木齐官方说他们已经是有秩序地是向低风险，就是整个中国政府地方政府官僚的组织逻辑仍然是在一个封控的逻辑上面。陈志游是研判中共不可能顺应民意结束动态清零措施，相反地可能持续一贯的做法，断网删文，运用数字监控来到更加严厉地压制人民的声音和潜在的集会抗争。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文东在台北报道。